请各位打开圣经犹大书，这卷书在新约最后的第二本，是在启示录的前面。这本书的信息虽然简短，却是很重要的，因为它被排在启示录的前面，有它特殊的意义的。启示录是论到主耶稣再来的事情，而这本犹大书就是论到主再来的前夕的重要信息。在这个末世的时代，主再来的日子近了，所以我们做基督徒在这个等候迎接主再来是何等的需要犹大书的信息来提醒我们，让我们知道当如何在信仰与生活上调和预备，坦然无惧的去亲近主，见主的面。有人认为犹大书是基督徒对基督徒一个通信的谈话，把真假的基督徒的真实的情况把它揭露了。但是有人说犹大书是末世的警钟，是借着这本书的信息来唤醒在这黑暗时代当中沉睡的信徒，叫他们醒悟过来，能够重新得力。还有人看犹大书是一间着火的屋子，内中有不少的人被困在里面，在这紧急的关头，我们需要有人把他们抢救出来。而这抢救的工作又是谁的责任呢？基督徒是义不容辞的。有这三种的评论里面，请给我们了解了犹大书到底所指示的是什么。我们今天要用生活的方法来查考，而不用枝节的解释，好让大家有一个系统的也了解这本书。我们现在先看一看这本书的分段的情形。全本书一共只有25节，但是大体上可以分成三段。第一节到三节是论到这本书的前言，第四节到23节就是讲到这本书的中心信息，24、25两节就是这本书的结论。我们现在开始把这本书的前言看看，请各位先看第一节的前面两句话。跟你说，耶稣基督的仆人雅各的弟兄犹大，这很简单，两句话就把犹大书这本书的作者告诉的我们很清楚。这本书作者有明文指出是犹大，在这里他表明有两种的身份，前面说是基督耶稣的仆人，后面提到是雅各的弟兄。这两种的身份就给我们看见他所这份信息的一个的重要关键在什么地方。这两种的身份，第一我们看见是属灵的身份，这是说耶稣基督的仆人。仆人是基督徒的统称，是没有地位可说的，仆人是没有什么地位的。这里给我们看见这位作者犹大的一种的生活，仆人的生活我们看见是个谦卑的生活。在约翰福音第13章16节，主耶稣曾经说过，仆人不能大于主人，因此仆人就是处在一个谦卑地位上面，他只要听从主人的命令，那么跟随主人的脚踪。因此我们看见仆人没有他自己的道路，也没有自己的生活，完全是在主人的引导支配之下。所以呢，我们就看见犹大是一个过着一个谦卑生活的人。第二方面，仆人我们看见另外一种的生活是顺服的生活。这里仆人以另外可以翻译的奴仆，既然是奴仆就不能自由了，你不能自作主张，也不能够制定计划，也没有自己的选择，只有照主人的意思行。 主耶稣自己也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他曾经这样说，我来了是要照你的旨意行。这是主耶稣他自己做了一个仆人的榜样。犹大是耶稣基督的仆人，这个是一个工作侍奉的一种身份。第二方我们看见犹大的第一种身份是苏轼的身份，这里提到雅各的弟兄。我们知道雅各是当时教会很出名的一个领袖，他在耶路撒冷的教会里面是做长老的主席，在当时的信仰他负起了一种发言权。当教会第一次会议的时候，那个对外邦人的信仰的决定性就是雅各所提出来的，因此他是一个很有权威的一个人。而犹大自他在那个时代里面没有什么人知道他，所以他在这里呢为要看重或者是使这一本书使他传的信息能够更有点分量，所以他特别提到他是雅各的弟兄，因为雅各是当时人家所认识而所尊重的。这两位弟兄他们在当时的信仰上面起了很大的作用。论到雅各，他是一个过着祷告生活的人，所以他的信心非常的坚固。当时有人称雅各是一个称他是个骆驼系，意思说他的生活他的苏灵的道路是从他的膝盖上活出来的，意思他的祷告非常的过着祷告的生活非常的热忱，所以他能够过着一个脚踏实地的一个基督徒的生活。而至于犹大，他是过这个读经的生活，等一下我们看他的所传的信息我们就知道他是个点在信仰上面非常稳固的，在真道上是不妥协的。从这两句话里面我们就知道这本书的作者犹大他的两种的身份，也给我们知道他所传的信息是一个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的要紧的。其次我们要看的就是这本书写给谁呢，就关于这本书的读者的问题了。那我们继续看第一节的后面三句话，这里说写信给那被召在父神里蒙爱为耶稣基督保守的人。这节圣经可以直接这样翻译，这个翻译呢跟我们现在可看的圣经的次序有点颠倒。他这样翻译说是写信给那在父神里蒙爱为耶稣基督保守被召的人，他把被召两个字摆在后面。那么这一个翻译法就是指出了一个人成为真的信徒成为神的儿女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的恩典所做成的。一个人成为信徒成为基督徒或者成为神的儿女乃是三位一体神自己的工作。这里提到三点，父神的爱还有耶稣基督的保守还有圣灵的感召。这三点就给我们看见这本书是写给谁的呢，就是写给所有的基督徒的。这本书既然是写给在父神蒙爱的，那么今天每一个基督徒都是在父的爱里面所做成的工作。父的爱是个救赎工作的一个动力，正如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所说的，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若不是神的爱在推动，那么这个救赎的工作就不能做成。若是没有这个救赎的工作，今天我们仍然是沉沦 在色惑过患当中。神的爱怎么样推动呢？底下说是借着主耶稣基督的保守。保守两个字可以翻译作支持，或者是保护，或者是保管，这个意思在里面。主耶稣基督施加的救赎的工作把我们支持起来。我们本来是死在罪恶过患当中，我们是没有希望的，但主耶稣用他的救赎的工作把我们支持起来。这个意义更深一层的我们思想，就是说给我们一个保证。那一说，当一个人信了主，重生得救了，就是永远得救，不会再失去。因为主耶稣不但有拯救的能力，他也有保护能力，所以这里讲到他的保守，他能够保守我们不至于沉沦。主耶稣曾经讲过，凡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这就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真理。第三方面，就我们看到主耶稣在施加成就的工作借着什么能够实现或者是应验在我们个人的身上呢？就是这个圣灵的感动。我们接受主耶稣基督不是凭着我们的眼见，乃是借着圣灵在我们心里面的感动呼召，使我们虚心地接受主耶稣受我个人的救赎，那时候我们就重生得救。这是做一个基督徒的正当的途径。虽然个人重生的经历不同，但是这个途径却是一致的。那我们对照一下，你我是否是一个真的基督徒？若是是，那么这一封信是为你写，是为我写的。若不是的话，今天我们求圣灵感动你我的心，使你知道神的爱。神爱了你，主为了你的缘故，为了你的罪舍身流血在十字架上，为要赦免你的罪。只要你肯信靠他，你的罪就能够得赦免，你可以做神的儿女。所以这本犹大书的读者跟你我都有切身的关系。再一下去，我们要看到这本书的问安的事情，就是作者向读者的祝祷，那是第二节所说的。请各位看第二节：愿连续平安慈爱多多的加给你们。这是读者接受了作者的一个的祝福，他有一个愿，这说愿连续平安慈爱多多的加给你们。这是三位一体神一个充实信徒灵里的容量的问题，能够更多的一个充满，就能更多的流入。这里需要三方面：连续，连续就是怜悯，那是属于主耶稣基督的。主耶稣基督是以怜悯为怀，他担当了人的重担，他解决了人的问题，他背负了人的重担。基督徒在世人当中也必须有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的心肠。主耶稣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要学我的样式。我们需要更多有主怜悯的心肠，难过去怜悯那个需要我们扶持的人。我们要怜悯人，我们必须要从神那里领受怜悯的心。第二方面提到平安，平安就是安慰，就是和平的意思。那这是从圣灵来的，圣灵的名字叫做保惠师。保惠师就是安慰，他要叫我们过着一种平静安稳的生活，而把这个和平的福音传给世界上的人。我们知道这个世界是个混乱的世界，在这个混乱的世界里面需要平静，需要和平。但是谁带给他们？是信徒应当负的责任。 我们今天怎么样把和平、把平安、安慰去带给今天世界上所有人呢？我们必须要先领受、享受从圣灵所给我们的平安和安慰，那我们能够从忧愁里面得到安慰，而去安慰在忧愁烦恼当中的人。第三方面提到的是慈爱，慈爱这个是单纯无条件的爱，那不是人的问题，就是从父神的来的，神就是爱，神的爱从他仁慈的心怀里面发出来的，这种真诚的爱是不受任何环境所影响的。人的爱是会改变，会失去，但是神的慈爱是不会失去的。所以保罗说，神要借着圣灵把他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面，神把这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面充满我们，乃是要我们把这个爱去爱那些需要爱的人。信徒必须具备这种爱，才能够有饶恕，才能够有舍。在这个世界里，我们生活的环境更需要的是怜悯，是平安，是慈爱，才能够去弥补填塞我们这个在空虚、在烦恼的心灵的人能够得到了安慰和帮助。我们只有这一些满足我们，我们才能去改变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这是我们每一个人所应当追求的。作者为读者的需要在神的面前有这样的一个祷告，把我的这三样的宝贝，今天也借着我们查考这话，也扔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神不但要给我们，而且是兜兜的加给我们。这是关于第三方面作者对读者的一个疏导，也是一个问案。接下去我们要看到犹大写这封信的意念是怎么样，我们就看第三节。这里说，亲爱的弟兄，我想尽心写信给你们，论我们同得救恩的时候，就不得不写信劝你们。这几句话就给我们看到犹大当时写信时候的一个意念，一种心情。他说，我想尽心写信，还说是不得不写信。从这两句话，我们来思想，我们来揣摩犹大当时写这封信的心情。尽心，尽心在另外一本圣经的翻译是说十分的热切，你也翻译说是竭尽心思，这个足够来表达作者的心意是何等的恳切，何等的热情。可知道他为真道是如何的爱护，是从心里面发出的呼声，是出于心情的。所以他说，我想尽心写信。不但这样，他还说是不得不写信。这个不得不这几个三个字，在新旧户的圣经里面翻译说是被强迫的，这个是灵里面的一个吹波，这告诉我们这一封信是非写不可的。既然犹大非写不可，那么今天我们就非读不可，是封重要的信件。因为作者写信的意念就把这一封信的地位提高了，所以当我们在研讨的时候，我们就不能不尽心而精切，让这个信息能够深入我们的生命的深处。记住，我们要提到犹大书写信的目的。第三节跟你说，我想尽心写信给你们，论我们同得救恩的时候，就不得不写信劝你们，劝你们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这是说到写信的目的，圣灵借着作者来劝告众圣徒， 这目的就是说，要我们接受这个劝勉，不是当作一种自私来接受，而是要借着圣灵的感动，而把我们所领受的能够把它活出来，成了我们的生活。所以说劝，这里有劝告有两方面，第一方面就是劝告我们要持守共同的救恩，正如这里所说的，我们同得救恩的时候，这个看来似乎是一个动词，同得救恩，在原意并不是动词，而是名词。乃说论到我们共同的救恩，那是表示说我们的信仰是一个，而这个信仰是不能够忽略，要持守着。正如诗人在诗篇116篇第13节所说的，要高举救恩的杯。这个意思就是说，不但持守所得的救恩，而且是见证我们所得的救恩。基督徒的生活的中心就是持守救恩，而且是传扬救恩。第二个目的就是提到要劝告我们维护纯正的信仰。正如圣经上所说，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这句话，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另外一本圣经的翻译是这样说，近一次传授给圣徒们的信仰。还有一本圣经翻译说是一次交托的信仰。所以真道这两个字言论就是信仰，这说明到一个完全的真道是一次不必多次的，表明主耶稣的救恩是一次完成的，不必再加上什么。纯正的信仰就是接受主耶稣基督一次成就的救赎真道。争辩也可以说是奋斗，如果我们记住看下文的，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争辩不只是用我们的言语或者文字去辨别或者是去说明，因为这一些离弃真道的人并不是他们讲错道理或者解错圣经，乃是他们的行为生活与所信的相违背。因此争辩的工作是借着我们属灵的生活去显出他们的不是。为了主的名字我们要争气，免得我们主的名字受羞辱。前面这一段这三节圣经就提到是犹大书的前言，提到作者，提到读者，提到请安和提到写信的意念，写信的目的。从第四节开始一直到23节就是提到这本书的内容。这本书的内容一共提到三种人，这也是我们等一下分析的方法。这三种人是要有一种人是要我们防备他的，有一种人是要我们追求的，有另外一种人是要我们去带领的。这三种人是谁呢？一种是有名无实的假信徒，第二种是有名有实的真信徒，第三种是无名无实的非信徒。所以呢，这三种信徒是这本书的内容：假信徒、真信徒、非信徒。我们现在开始来把这一段分析一下。第一大点我们提到就是假信徒的事情，从第四节到16节这一段圣经是把假信徒的真面目揭露。今天我们在看的时候能够做一个镜子来照亮我们，看看我们今天是跟这一个假信徒的关系怎么样。若是我们是错见光景当中，我们要悔改求主怜悯我们；若是我们认识有人这样情形，我们必须要防备。犹大论到假信徒的真相， 差不多占了全本书的一半。这也就是说他写这封信的重点，因为那个时代差不多是在主后66年到68年当中，那个时候教会遭受出奇的危害的一个尾声，所以许多的假使徒兴起来，要引人走偏道路，要把神的真道蒙蔽了。因此犹大为要把这一个真面目揭露，而叫我们去认识他而防备他。所以在这里我们要分这几点来看。第一点，我们看到假信徒的偏差的问题。假信徒的偏差，这个偏差是什么地方偏差呢？至少有在三方面分差，有偏差的。第一方面是道路上的偏差。那我们看第四节，因为有些人偷渡进来，就是自古被定受刑罚的，是不敬虔，将我们神的恩变作放纵情欲的机会，并且不认识独一的主宰我们主耶稣基督。再看第十一节，他们有祸了，因为走了该隐的道路，也违逆往巴兰的错谬女之奔，并在可拉的背叛中灭亡了。这两节圣经就看见假信徒的偏差，就是说道路上的偏差。第四节一说就说这些人是偷渡进来，表示他们不是从门进来的，不是走正路的，是旁门左道进来，那就说明他们已经掺杂在教会当中了，不是在外面，在里面已经掺杂了。在主耶稣的比喻里面，他曾经讲到一个稗子的比喻，这个稗子形状像麦子，其实它是稗子，那是表明它有名无实。今天教会里面发生许多的问题，也就是这一些人所造作出来的。这家假信徒进了教会里面的目的，就是要摧毁神的家。他们这个偏差的路，我们看到犹大从历史当中提出三种不同的人物来说他们所道路是这样的情形。这个偏差道路有三种道路，从三种人的道路来说明。第一种的道路是说该隐的道路。该隐的道路，这段圣经记载在创世纪第4章3节到第8节。我们知道该隐是亚当的儿子，他是要借着自己的工作想要讨神的喜悦。他在神面前所做的不是按照神所吩咐的，不错，他献祭了，但是是他自己劳苦所得来的献上，他是以自己的奴隶来代替神的赏赐。那我们就看见该隐道路乃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与神的意念相违背的。该隐所献的祭是个没有血的祭，这就是说该隐把十字架的救赎的道理否决了，把主耶稣基督的死看作是平常。所以简单说来，就是说他不信耶稣。一个不信耶稣的人竟然在教会的成了教会一份子，他很坦然地给我们告诉我们，他们是偷渡进来的。该隐的道路就说明了今天一般唯物主义的，他们在那里献祭，他们在侍奉神，他们尽他们的本分，认为他们所献的已经够了，但是并没有想到神并不悦纳。他们以为神可以用污秽来毁路的。今天教会里面有一般假信徒是走该隐的道路，以污秽为重，以自我为中心。今天我们看一点教会的问题，就是出在这一般人的身上。他们眼睛所看的是人，他们眼睛所看的是污秽，难怪教会里面的混乱就产生了。第二种
道路，犹大这里提的是个巴兰的道路，巴兰的道路，巴兰道路，这个历史是记载在民数记第22:7-41。巴兰原来是个先知，但是他是个与民无实的先知。那你就能看见巴兰这个人做先知来自于功利主义的，他自己的以他的幸福和利益为前提，虽然神向他显明他的旨意，他曾经祷告求神指示他道路，神很明显的拦阻了他，但是他仍然固执自己的意志，以致神就任凭他去。这个我们就看见他的幸福就变成他的后患。巴兰是先知，就看见今天的教会里面一般人像巴兰一样，他以先知的地位，以先知的身份来把自己出卖了。可以说他有先知的恩赐，他是出卖自己的恩赐，那是枉用神所给他的恩典。今天许多人自称为神的仆人，他们正走在这条道路上，他们摸索了圣徒与世俗之间的界限。我们不要认为今天许多传道人，但今天许多传道人他们有巴兰的道路的错误，他们以为他们自己是神的仆人，结果在他们的内里，在他们内心里面乃是以自己的利益和幸福做他们的前提。难怪今天我们看见教会的信徒得不到喂养。第三方面，我们看见犹大提到另外一个人，就是可拉。可拉的道理，可拉的这段历史是记载在民数记16:1-3。可拉是利未的曾孙，是祭司的后裔，但是他们却靠着他们这个地位来攻击神的仆人摩西。他们联合其他的首领，竭力的在排斥跟他们相反的人，可以说是一位唯理主义者。他们认为神没有像我们说话，也不会像摩西亚伦说话，因此摩西与亚伦不能够代替神行事而高过贵重。因此可拉就召集一些的首领来攻击摩西亚伦。这里就我们看见在教会当中，这一般自认高人一等的，自以为比人聪明智慧，比人熟灵，对熟灵的工作成了一个难题。但是我们看见后来神替摩西亚伦见证了，必开口把可拉这帮人活活的吞下，神自己见证。该隐的道路，巴兰的道路，可拉的道路，就是今天教会里面一般假信徒所说的道路。以上这三种道路都是在信心的方向里面迷失的，以无知、以幸福、以理性来代替信心，因此他们慢慢的引人走偏了正路。这是假信徒的偏差，道路上的偏差。第二种的偏差是生活上的偏差，这里讲到是不敬虔。第四节跟你说，他们自古被定为刑罚的是不敬虔的，这里讲到不虔诚，不虔诚。第十五节那里说到，要在众人身上行审判，证实那一切不敬虔的人所妄行一切不敬虔的事，又证实不敬虔的罪人所顶撞他的刚句话。第十八节，他们曾对你们说过，末世必有好绩效的人随同自己不敬虔的私欲而行。 不敬虔，这里提到一共五次。不敬虔就是指的生活上面的问题，他们不属于神的，是显出他们的生活是一种无神的生活，可以说在他们的生活当中见不到神自己。这般假信徒，他们活在神的家里面，但是是一种无神的生活。从几方面我们看，第一方面，言语方面，他们的话，我们普通说言为心声，言语指的代表一个人的心思意念。主耶稣的弟弟雅各曾经说过，一个人能够在言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那怎么看见这些假信徒从他们的言语上来证明他们的虚假？他们讲什么话呢？我们看第八节到第十节，所以说这些做梦的人也像他们误为身体轻慢主治的诽谤在真伪的天使长米迦勒为摩西的尸首与魔鬼争辩的时候，尚且不敢用诽谤的话对着他，只说主责备你吧。但这些人诽谤他们所不知道，他们本性所知道的事，与那没有灵性的虚伪一样，在这世上仅败坏了自己。这里我们看他讲了几次的诽谤，诽谤，诽谤。诽谤是用言语伤害人的，就是捏造一些的坏话，不合事实的，连自己都不知道的事，而加在人的身上，叫人受亏损。他们不但是最普通的人，他们对尊荣者，对那些有地位的，对那些疏灵的，他们用恶言来伤害他们，无非是出于妒忌的心。诽谤常常是发生在利害的关系上，因此不能不采用一种诽谤的手段来达到他的目的。但是我们知道神最恨、最憎恨这个诽谤的言语。这里作者曾经引用天使与魔鬼争辩，天使跟魔鬼争辩摩西施舍的时候，这里说天使长米迦勒都不敢用诽谤的话来责备他，只说主责备你吧。这里可以这么看一遍，一个天使都不敢来责备那个魔鬼，但是今天我们看在教会当中有许多的假信徒，常常借着诽谤来破坏别人，来打倒别人，来建立自己。主责备你，这里说天使告诉那个魔鬼说主责备你，主责备你吧，这意思说主定你的价值，就这么看见责备是在权定在主身上。我们是谁？我们怎能够定人的罪呢？人的毛病常常就是把自己不知道的和曲解的当作真实的事情去定人的罪，相反的，他自己所行的正是可羞耻的事情，正是他们应该受责备。这些假信徒在生活上的偏差，就是说在言语上有偏差，他们不善说诽谤的话。第二方面，他们一直在做顶撞，诽谤经常是在背后里面做的事情，但是顶撞刚气，这是正面的冲突了，以暴躁的话来攻击人，不为主受罪人的本顶撞，在人的面前做假见证来定他的罪。我们看见当时的群众以莫须有的罪名加在耶稣的身上，那就是顶撞，那就是说刚愎的话，这种刚硬的话。这些假信徒的话语不但是诽谤，不但是顶撞，还有第十六节跟你说，这些人私下议论，常发怨言，随同自己的情欲而行，口中说夸大的话，为要便宜谄媚人。 第十六节给我们看见有另外一种，就是议论。议论就是彼此低声细语的在说长道短，把人结果分析当作话柄去说，人家去说说听听，把人当作一个话柄去说，那是议论。一个苏联人不会整天在说议论的话，但是假信徒在教里面常常来站立做议论的事，还是怨言。这个怨言是因为不满现实产生出来的一个埋怨诉苦，总觉得人与神都亏待了我，这是自己可怜自己的人，叫自怜的人，永远不满足，是自卑的。一个真正认识神的人，他们知道神是不亏待人的，但是一个不认识神的人，他们常常发怨言，以为神亏待了他。他就是说发怨言，常发怨言。还有一点，他们在言语上的偏差就说夸口，这里说随从自己的情意而行，口中说夸大的话，夸口。夸口是与怨言相反的，怨言是把现有的缩小，但是夸口是把原有的扩大，为要提高自己，要缠着别人，他的目的不外就是要利益自己的。夸大的话在英文里面是说是大大的膨胀的话，就是把这话扩大，就是要讨人的喜悦，得人的心。假信徒在言语上的偏差毛病是包括正面的和背离，对神对人对自己各方面的，这对信徒是一门很难的功课，但是确实我们要学习的。那我们学习大卫祷告，大卫说，神啊，求你禁止我的口，把守我的嘴。一个人在言语上不好好的管制，我们就容易叫人看出我们的毛病出来。我们的求神教导我们好好的用我们的舌头，不要随便的把我们的舌头交给魔鬼去做他的工具。另外一方面，不但是言语上的假信徒的偏差，不但在言语上，第二方面在行为上面。言语是内心思想的表达，但是行为呢却是外面身体的活动，所以言语可以说是魂的活动，行为是体的活动。这种的偏差的假信徒从他的行为把他自己证明出来。我们再看第八节，第八节说，这些做梦的人也向他们误为身体，误为身体。第十六节，这些人是私下议论，常发怨言，所以说随从自己的情欲而行，都是讲到行的问题。所以在行为方面，我们看见有这两方面。第一方面是污秽身体，那是个不圣洁。另外一本圣经提到这个污秽身体，它的翻译说是染污了肉体，就是第十六节所说的随同自己的情欲行啊。这个情欲可以翻译作私欲，可以翻译作贪恋，或者是私欲，或者是好色。所以这一段这一节圣经可以这样翻译说，他们犯罪得罪了他们自己的身体，他们犯罪得罪了他们自己的身体，那就是指着一个淫乱的身的行为。我们看见这个时代是个淫乱的时代，虽然很多好的名词把它粉饰了，但是这些名词并不能够遮掩他们的罪行。保罗在这启示说，人所犯的无论什么罪
都在身子以外，唯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体。神借着主耶稣拯救我们，就是要我们脱离罪恶，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但是这般假信徒，他们所是信徒，他们却是远离了圣洁的生活，他们里面没有圣洁的灵。我们看当大卫跟乌利亚的妻子犯罪以后，他在神面前恳切祷告，诗篇五十一篇是大卫彻底的悔改，他里面祷告一句话说：求神洁净我的心，正直我的灵。所以他说：神啊，求你赐给我一个清洁的心，正直的灵。今天我们看见一个人说：哎，我们有行，我们有过一个患者淫乱的生活，这是对，我的很圣洁，但是在我们灵里面，我们犯个疏灵的淫乱。雅各写信给当时的信徒，指着他们说，给他们个名号：你们这些行淫的人，淫乱的人呐、啊，你们这些淫妇啊。为什么雅各称当时信徒是淫妇？难道他们每个人都犯过奸淫的生活吗？对，这行吗？不，他们在疏灵上行淫，他们不能专利爱子。一个人不专利爱子，圣经说这个人是可受可辱的。一个不专心爱主的一个人，在神看来也是行淫。我们不能爱主又爱自己，我们不能够爱神又爱魔鬼。所以淫乱不但是身体上的罪行，也是指我们属灵的淫乱。行为上面不但是污秽身体，第二方面可以说是轻慢主治。什么叫轻慢主治呢？那是表示他不顺服，不圣洁、不顺服都是神所不喜悦的。轻慢主治可以翻译作气节主尊，或者气节主权，把主权气节了。他们对那有主权的加以藐视、轻视，加以嘲笑他们，加以愚弄他们，这是一种不服权柄的举动。我们知道一切权柄是从神来的，保罗说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所以在轻慢主治，有一本英文圣经翻译说是他们轻视了神的权力，不但看不起人，而且是看不起神。他违反了权柄，他们这个消极的抵抗，这是今天假信徒在生活上的偏差上面，讲到言语上面跟行为上面。今天我们的生活如何？我们求圣灵的光照们，那我们也借这个来提醒，来照照我们自己，做一个警察。第三方面就是假信徒的偏差的问题。第一是讲到他们道路的偏差，第二是讲到他们生活的偏差。现在我们看第三，讲到他们信仰的偏差。信仰的偏差就是指明他们忽略了救恩，不承认主的名字。我再念第四节，第四节这里说：因为有好些人偷偷进来，就是自古被定受刑罚的，是不虔诚的，将我们神的恩变作放纵情欲的机会，将我们神的恩变作放纵情欲的机会，并且不认主义的主宰我们主耶稣基督。这是信仰的问题。道路与生活的偏差自然是由于他们信仰的偏差，所以信仰是个基本的问题。这是假信徒的一种的代表思想，因为他们这样接受，所以他们这样宣传，他们这样活出来。在信仰的偏差上面，我们要看两点。第一点就是说利用神恩，他利用神的恩典。犹大说将我们神的恩变作
放纵情欲的机会，他们将神的恩典变成他们放荡邪荡的特词。他们不是享受神的恩典来满足他们心灵的需要，而是利用神的恩典来满足他们肉体的需要和要求。这是他们对自由的妄用。保罗曾经警告了这样的人，当施加泰的信徒得了恩典以后，蒙了神的救恩之后，他们就是走这样的一个八道路，有那个假信徒来把这样的一个错觉的思想，把这个错误的信仰给他们，认为他们信耶稣还不够，还要行义法。所以保罗写加泰书在这里告诉他们说，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自由，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但是我们看这些人显然不接受这个忠告，反而故意的利用神的恩典来糟蹋神的恩典，好像猪钳打珍珠一样。主耶稣曾经说过，在马太福音第七章第六节，耶稣说，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的面前。今天这一些人竟然成为钳打珍珠的猪，成了转过来咬你。今天我们看见这一些枉用神恩去放纵肉体情欲，而反而来批评接受救恩的人，说你们这太幼稚太落肉。他们认为外表的生活并不会影响里面的圣善。他想到我们人的生命好像个珍珠一样，而人犯罪好像把珍珠丢在泥坑里面去，当这个珍珠丢在泥坑的时候，并不会改变珍珠的本质。这个似乎很有道理，但事实上给我们看见，人不可能把一个宝贵的珍珠把它丢在泥坑里面去。一个有生命的人，一个神的儿女，同样不会去过着一个放纵肉体情欲的生活，绝对不会。他们只是离开神的国不远而已，反而却不能够进到神的国里面去。这些人知道神的恩典，却不领受神的恩典，糟蹋神的恩典。你想这样的信仰是何等的可怕，是一个信仰最大的危机。利用神的恩典，这是可怕的事情。第二方面，在信仰的偏差来说，不信神的道，可以说不认独一的主宰我们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就是神的道的中心，主耶稣基督就是神。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个道是主耶稣基督。到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八节说，道成了肉身。主耶稣原是道，是神的道，但是他成了肉身。为什么主耶稣要成为肉身呢？腓立比书第二章六节到十一节说明，他是为要世人的救赎，他为要拯救人出死入生，所以他披上人的身体。但这些假信徒，他们对这个基本道理根本不能接受，所以犹大说他们不认。不认这两个字就是说否认，这个否认就是说他们根本不信。这种人我们称他是不信派。他们有些人他们是公开否认，有些人是心里不信。不管他们是公开否认也好，他们心里不信也好，他们是个不信神的道理。不信神的道有几个特征。第一个特征就是说否认耶稣基督的神性。对圣经说不认独一的主宰， 不认主义的主宰，主宰就是个创造者。在新约用这个字只用过十次，这是指着神也说的。他们不认独一的主宰我们主耶稣基督，这句话可以这样说，他们不认我们主耶稣基督是个独一的主宰，意思说他们不认耶稣是神，否认耶稣是神。因此他们推翻了童贞里玛利亚童贞里怀孕生耶稣这个道理。有的圣经翻译把童里两个字翻译的夫人，有的人这个是小事情啊，童女也好夫人也好没有关系，其实这件事情在信仰上关系很大。若主耶稣的母亲玛利亚是一个普通的夫人，那么主耶稣基督仍然是有罪的，是生在罪恶当中，但是耶稣基督不能够成为罪，因此他是由童贞的玛利亚生的，是表明主耶稣的降生不是出于仁义，不是出于血气，不是出于情义，乃是圣灵所怀孕的。这些人否认耶稣与童贞与玛利亚生，乃是要否认耶稣的神性。他们认为耶稣跟我们是一样的，耶稣不过是犹太一个圣人而已，跟我们没有两样，所以他们强调这一点。但圣经告诉我们说，主耶稣是道成肉身，清清楚楚地讲到耶稣道成肉身，他虽然跟我们是一样的，但是他没有犯罪。希伯来书四章十六节讲得很清楚，他没有犯罪。他们在不信真道的上面第二个特征，就是说他们否定耶稣基督为救主，不但否认耶稣的神性，而且否定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这是由于否认耶稣的神性所产生出来的一个自然的结果了。既然耶稣是人呢，那么他的死啊流血是很平凡，跟我们一样，并没有什么特别。所以这种死不过是牺牲的精神，是个博爱的精神。所谓耶稣复活，死不过是以精神不死而已，或者是说他耶稣的死的复活不过是他没有不是真的死，他不过是昏过去三天以后他苏醒过来而已。这些说法都很容易的叫人一个特点，但是主耶稣的复活，他从死里复活，却是我们所肯定的。圣经里面给我们许多的证明，这些不信者的论调听来很合乎逻辑，很有理，在理论上非常的有根据，在人听来似乎是头头是道，因此他们所传的就引起了一些那些重理性的人的用处，他们用人的学理去代替神的启示，他们以看得见的而代替那个神的奥秘。所以许多人他们认为这个事情在我的理智上通不过去，他们就不信了。但是我们知道人的理智却不能够高过神的启示，人的理智会改变，但是神的启示不改变。主耶稣基督到世界上来，他死了是为我们的罪，他复活了是带给我们新的生命，他借着我们信靠他赐给我们神的儿子的生命，神的生命。主耶稣是我们的救主。保罗说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是要来拯救罪人，所以耶稣基督是救主，却被这一些假信徒否决了。我们就看见他们的信仰，就明白他们的一些光景。我们上面讲了这么多，就是讲到假信徒的一个偏差。